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为了时间的关系，我们现在就开始。因为原则上说11:10，我们已经有了一点点的迟，一点点的晚。没有开始之前，我想先请教各位一下，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什么？八个字哦，手牵手没有错，后面呢？你不觉得那个中文有点不及格吗？去年我们走到西雅图，我先生原则上大概一年有一次在美国各个地方做布道的工作。那一次是我们到 Dallas 到 Texas， 然后最后走到西雅图回台北。当我们在这一路上走的时候，我心里都好期盼一件事情，因为我很希望能可以在这个时间看到落叶的变色，那是秋天。可是算着算着时间就到了，因为我们先来的时候，美国南部不大有叶子的变色，等我走到西雅图的时候，那个时间到了是快要过去了，所以那个叶子的变色好像已经不那么容易看得到了，心里有点着急。当我们到了西雅图，这是有各式各样的聚会，各式各样的工作，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欣赏落叶。终于有一天我们可以喘一口气的时候，那一天没有聚会，我们可以休息了，所以我们就走出去。西雅图的路有点高高低低，对不对？然后落叶的时候呢，已经落叶满地了，而我们那一天正好下雨，前一天晚上就下了，第二天又下了，所以呢在斜斜的坡路上头，地又有一点滑，落叶又在上面。我踩上去的时候，我的脚骨有点不很好，大概到我这个年纪都会这样，那膝盖骨都有问题了，所以我有一点点怕怕的。这个时候我跟他并肩走，所以我们手牵手走下去，所以我有点安全感，因为有人让我做依靠。我们老公突然讲了一句话，他说：嘿，我们手牵手各走各的。我差点翻脸，怎么这么煞风景，这么美，这么好，这么难得的机会，我们手牵着走，老夫老妻这么下去，你却叫我各走各的干嘛？你要东让我西吗？他也许看出我的不高兴来，也许本来就是他的幽默，他就跟我说：你看这多好，我们两个在这样的地方，在这样优美的环境之中，看着树上的落叶，看着满地的缤纷，看着天边的这个天色云彩，我们可以手牵着手各走各的，你用你的脚走路，我用我的脚走路，你不需要帮我推轮椅，我不需要背着你走天涯，我们都还年轻，我们都还健康，我们可以各自走路，我们各走各的。给他这么一说的时候，我的脸色大概就变了，我觉得哦，蛮温馨的。第一个，这老公没有风情的人，没有情调的人，却能说出这样幽默的话来。第二个，我马上就想到，有一天我要坐轮椅的时候，有一天我需要人扶持的时候，有一天我需要人背，需要人抱的时候，他大概肯做，所以我心里头有一份安宁。所以就是那么短短几分钟之间，就是这样的话，使我好像三温暖一样，经过了一个情感的起伏。回到台北以后，写了一篇这样的短文，摆在《中华日报》上。有些读者的反应，给我打电话说：嘿，这篇文章很好，我没想到是手牵手各走各的。所以当这一次拿到大会的主题，要谈到我们更像耶稣，走在这条更像耶稣的路上，我们姊妹其实不止我们姊妹，包含我们所有的弟兄在内，我们应该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呢？ 立刻让我想到就用这个题目，我们手牵手，我们是夫妻，上帝匹配的人不可分开，所以我们手牵着手，从我们进礼堂的那一天，从我们说我愿意，各位您说过这句话吧，我们在牧师的面前我们都曾经说过，不管你是多大声多小声，我们的主都听见了，从说我愿意的那一天一直到今天多少年，那我来说三十好几年，大概有35年的时间嘛。我们手牵手，我们同心合意的走下来，还能走多久我不知道，到我这个年纪，我们走到任何地方遇到小朋友的时候，他都很自动很乖，尤其在台北街头认得王建轩的人多，所以很容易他们就会说爷爷好奶奶好所以很多时候我就去跟那个小朋友讲，我说你记得哦，他是爷爷，我是阿姨孩子非常天真，绝不说假话，你看他那一脸的狐疑，那抿的那个小嘴，瞪着眼睛，就告诉你说我不相信有你这么老的阿姨然后我就威胁他说不叫阿姨我不跟你玩咯，所以你就可以听着他很小声的很不情愿的说了一声阿姨好。各位，人的年纪在我们的心中自然有一把尺，老实说我嘴犟，跟小朋友说你得叫我阿姨叫他爷爷好喽，但是我心里头明白我还有多少时间，真的不多，尤其掌管明天的是上帝，掌管下一分钟的是上帝。在我们第一个专题的时候，我曾经跟大家提到过我的弟弟出了一点事情，3月27号滑倒，然后变成脑袋以下全部瘫痪，中枢神经断了。6月29号他在睡梦之中就走了，今天下午有他的追思礼拜，我决定不去，因为我们这是2年之前就答应的。我在这里只是告诉大家说，你以为你还有多少日子，我不晓得你有多少，我只能告诉你说我不知道，眼生生的在我面前，我就看见我自己的弟弟，只比我小1岁，我们一块长大的，他就是这样一跤滑出去。当我接到他的 email 的时候，他的儿子给我一个 email 说我的爸爸出了一件大事。那个时候我还不在台北，我在外面，我的同事打了电话追到车子上告诉我，我还正在开着车子，他们告诉我我出了这么一件大事。所以4月8号我就来了一趟美国，无可奈何，我跟他约定，我说你放心我会来，任何时间你一通电话我会来，我说7月末我会来，但7月初我会到中部 Ohio 州，7月28号以后我已经到了 LA 了，8月12号我才回台湾，这个时间不管天掉下来我会到 San Diego 来陪你来看你。他只能眨眼睛告诉我 yes or no， 他眨了好几次眼睛告诉我说 yes yes， 结果6月29号的晚上他就走了。各位，他能掌管他的时间吗？我尤其知道了这一件事以后，我更觉得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有一个重点，我们夫妻二人手牵手，我们各走各的，因为我们还健康，我们还走得动，上帝给了我这个恩典。那么下面一件事情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到的，我们要把握时间。各位，你们都年轻，容许我乌鸦嘴说一句不好的话，我们到坟场去一看，你要知道坟场里面所埋的不是死人，不是老人，是死人，是我们走了我们才埋在那个地方，对不对？哪一天你死我死我们不知道。华航掉了一架飞机，你还记得吗？掉在澎湖，我们本来就坐那一架飞机，因为财政部的一些老同事说我们一起去思路，问我们，我们说我们去过了， 哎，梁中部长你就跟我们一起去吧，我们老头答应了。但是后来我们真的太忙，所以我们只好跟他要求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一定要 cancel， 我不能来。因为我们不能去，所以也有另外两对夫妻也 cancel 了，所以一下少了六个人。我们半个同事几乎要骂人了，因为我们的同事，当然王建勋是部长，他们对他很尊敬，可是你要晓得，我们是20多年、30年的老朋友，私底下我们还是叫小名儿、叫绰号的，所以立刻就翻脸要骂人了，说司法长你怎么这样？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我只有求他原谅。那因此人不够了，他们就改期了，变成6月1号，没有做这一班。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5月25号是礼拜五的晚上，大家都知道了。我真的从小少一根筋，我还没有觉得跟我有什么关系。到了礼拜1的早上，我去上班，在我的基金会，朋友打电话来跟我说，苏宝昭你在哪里？我真有点火气，你打电话问我在哪里，是你有毛病是我有毛病啊？所以他就说，你现在应该在哪里？我就奇怪了，电话是你摇的，我应该在哪里？是该问你还是问我啊？他说你应该在澎湖木岛屿。我还没回忆过来，我就问他说，我跑那儿去干什么？他说泡海水啊。哦，这样的一件事情更让我想到，我们手牵手各走各的还有多久？我们手牵手在教会里的扮演一个弟兄的角色，扮演一个姊妹的角色，我还能扮演多久？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成了一条戏，演给天使和众人观赏。各位，你演过戏吧？还能演多久呢？在这短暂的时间，我不知道前面有多久。所以这趟我们又出来，人家问我说，你做哪一家航空公司啊？我说华航。他说你，我说没关系，我躲过那一个，不晓得是不是下面再躲过另外一个华航。那除华航以外呢？各位，你如果看见我的 schedule 的话，我的那个 itinerary 那个表上头是一串的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你要躲哪一个？交在上帝手中，他会管的。他没有要我走之前，我还一定有这一段时间。他要我哪一天走，我们就走吧。那没有走之前我们做什么呢？所以我下一个主题，各位，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是手牵手各走各的，那下面的主题是什么？要同心，要同行，但是各展所长。所以各位，我是教国文的，我总觉得这个用国文老师来看这两句话的眼光真的有点不及格啊。我有的时候想说，我该不该拿出来，尤其让你们知道我教国文通吗？但是我的重点在哪？我们是同心，我们在同行在更向主的这一条路上，绝对没有错。但是在这一条路上，是不是就要一模一样做一件事情？你思考过吗？你思考过吗？我倒不认为应该。下面我要跟你分享的就是这一个重点。我们在教会之中，夫妻一定同心同行，否则家不和，万事不兴，教会也不兴，也不能荣耀上帝。我们一定要在这件事情上的同心同行，并不代表我们就绑在一件事上。这是我今天要分享的重点。既然不要绑在一件事上，不是同样做一件事情，太太去淘米煮饭，先生也来淘米煮饭，干嘛？你有病啊！既然太太淘米煮饭，先生可以洗菜，先生如果说我不洗菜，我可以去洗地毯做别的事情，那这就完全不同于家务的工作。可是我同心爱这个家，那是同心同行。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认为第一个，我们要先要认得自己。我晓得我有什么能耐，我晓得我有多大的本领。罗马书里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看个人，我们自己要看得合乎中道。中道这个字，当初翻译圣经的人真是了不得，读过中文的人。什么叫做中道？你们知道有个中庸这一本书，那个中是什么？自正不偏。什么叫做合乎中道？看自己要看得合乎自正不偏。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自己一定偏，你们偏不偏？我们这一屋子看谁最有本领，看来看去是哦，这个博士名人都有本领，不过看来看去还是我最有本领。哪一个最忠厚老实？对对对，我知道你们都忠厚老实，看来看去还是我比你们忠厚老实一点。甚至拉力头的儿子还是我的最可爱，你那个儿子是不错，可惜就少了头上一点拉力头，巴巴赖赖的，看来看去还是我那个有巴巴赖赖的那个拉力头的儿子是我的，是最可爱的。各位，整个的答案只有一个字，哪一个字？我。当我出现的时候，你的眼睛就看不见别人了，你看不见这个世界了。当我出现的时候，许多错误就产生了，所以刚刚说中道你就偏了。各位，今天这一屋子的人，我最好吗？这个我不一定是站在讲台的我，每一个坐在下面的我，咱们平心静气很理智的去想那个答案对吗？可在感情上呢，我们常常觉得说，为什么升迁的时候是他不是我？老板偏心，老板瞎眼睛，那个人一定送了红包，你有多少多少多少理由，然后我们就说我怀才不遇呀。各位，这些问题从哪里来的？就是我没有看清我自己，我没有看得合乎中道，没有看得自证不偏。我们应该认识自己，怎么认识？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大家都是肢体，不管我们这个肢体一样不一样。你们身上的肢体都一样吗？只有一个肢体，有眼睛的只长眼睛，有鼻子的全身上下都是鼻子？不是的，我们有眼睛，有鼻子，有嘴巴，有臭脚丫，也有能干的双手万能。我们的肢体全都不一样，各有它的功用。如果我们全身都是口，都是嘴巴，都在那说，哎，他不吞咽也不吃饭，我看你也说不出来了。所以一定有它不同的功用，所以我们要认得自己，晓得我的本领，而且还要认得一件事情，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我们这儿有人长得完全一样的吗？两只手伸出来，你要真的去量的时候，你会发现不一样，不一样长，不一样粗，两只眼睛不一样高低，所以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不一样。那么我为什么不把自己看清楚，而要求自己跟别人一样，眼面前做得到的却不去做也不去看，我却把眼睛看得很远很远，很高很高，我未必能做得到的，我拼命去想，拼命去做，而我做不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不公平。我没有孩子，因为我发现说不见家人都有孩子，主啊，为什么我没有？早年我曾经问过我的牧师，我说我那么喜欢小孩子，为什么上帝不给我孩子？不公平。我问牧师说，当有一天我面见上帝的时候，我可不可以把它列在众多问题里面的第一条去问我的上帝？我的牧师很幽默说，姊妹，可以的，在我们神的面前你可以问每一个问题，你也会得到每一个答案。他说，不过你今天还没有见上帝，所以你要等，你要耐心等候。对，我真的耐心等候，我今天也还没有面见上帝，我已经得到答案了，而且不是今天，已经很多年了，我已经可以说，哦，主啊，感谢你，我没有孩子。因为当我有孩子，又有孩子的乐趣，没有孩子又没有孩子的好处，而且因为我没有孩子，还帮助了许多别的没有孩子的人，安慰他们。荣总不孕科的主任好像是姓刘吧，我不记得，因为我不认得他，他也电话来跟我说，我不认得你们，他说报纸上看到的，好容易找到你们的电话，他说因为我是不孕科，报纸登说你们没有小孩，他说报纸可以登出来，你让报纸可以登出来，鼓励我有勇气来找你。他说因为我是不孕科，专门接触到这样的人，他们都不肯的公开这件事情，认为这是羞耻，认为是我的疮疤，你不可以来接， 你们竟然在报纸上公开了，所以我来找你，可不可以来跟我们不应科的这些个受苦受难的姊妹们见见面聊聊天。我还不晓得要聊什么，要不然我跟他讲说肯绝对没有问题，现在只有一个问题，时间，咱们来斗时间。我说那这样，你的小姐跟我们的小姐两个秘书，他们就斗，只要斗出来有时间能以配合，我们随传随到。各位，我们去了，见了那些人，我才知道，哦，主啊，真的感谢你，我没有孩子，有主的安排，有主的安慰，有主做我的后盾，我没有尝到他们所尝的那些个痛苦，相反的，我们很快乐。所以各位，让我认清楚我自己，我就是没有孩子的，有什么不好？所以当你认清楚你自己的时候，当你认清楚自己的缺点的时候，当你认清楚自己，我这件事情绝对不可能达到的时候，各位，我今天都六十几岁了，还能再生个儿子吗？除了我是阿布拉罕，对不对？否则的话，我不会的，我还没有那么大的信心。而且现在，你如果要问我的话，我会开始求说：“哦，主啊，我不要了。”对不对？所以我认清自己，而且是我的缺点，是我永远做不到的，是我永远不可能的，我也能快乐的接受。各位，这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扮演的一个角色吗？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像这样的事情有多少？我不晓得你有多少，我有很多很多，十个指头不够数。我是成功大学毕业的，当年在我考大学的时候，我们那条巷子里有好几个十几个孩子，大概都差不多大，大家都考。我自己家里有个弟弟，他又考去台大，我就没考去台大，又考去我不爱的中文。哎呦，你知道吗？我嚎声痛哭，哭了三天三夜，哭得我隔壁邻居跟我的妈妈说：“女孩子家没考取就算了，还用明年哭这么伤心干什么？”我妈说：“她考取了。”所以心里头我一直有一个遗憾。我那遗憾不在中文系，后来这个结解了，今天没有时间，我妈妈以后有机会再说那一段故事。我的遗憾是说我不是台大的，我没有考取台大。在偶尔的机会里头，我就讲到说我在成大，我离开了父母，离开了家庭，我学会了独立，我学会管理自己，我学会了吃苦头，学了很多，说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有一个跟我非常熟的朋友，那时是财政部的自强活动，他拍了我的肩膀，好大声地说了一句话，说：“哈，苏法照，你应该感谢你的上帝，你没有考取台大。”说完以后呢，空气就凝结了。第一个凝结的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家先生是部长，那么其他的都还是底下部属，以部属身份跟部长夫人说这么一句话，好像有点失礼呀。所以他愣住了，那一群的这个老同事看也都愣住了，生怕我们会生气。我赶快说：“没事没事，咱们本来就是老朋友。”然后我就开始跟大家讲，然后我就告诉他说：“哦，感谢上帝，你终于解了我心里头的一个心结。我如果没有考去成大，我如果留在台大，我还是留在父母的身边，我还是一个娇滴滴的小姐，我还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我还是什么都不会。小的时候念北师附小，手帕没有烫好，从前都有一个手帕挂在这里，对不对？你们别过吧，你们挂过那玩意儿吧，那个东西我一定要妈妈烫好。如果妈妈没有烫好，我站在大门口就跟母亲说，我今天不能去上学，因为手帕没有烫好。”各位，如果我没有考取成大，我还在念台大，我的衬衫还是妈妈烫的，我的衣服还是家里欧巴桑洗的，我是饭来张口钱来伸手的孩子，我不会长大，我不晓得怎么去跟别人处，我的一个房间里头那么小，上下铺一人只有那么一点点的地方，我要怎么样充分利用我的空间，不占了别人的空间，还要能跟别人相融合。我们一个房间六个人，六个一起洗澡只有30分钟的时间。各位，这些都是在成大那里学会的，感谢主，在成大找到了个好老公。如果我念台大，大概不会嫁给他，因为他是成大的嘛。所以各位要不要感谢上帝？这是什么？这不是优点，这是缺点。所以认清这个事实，我已经不能改变， 我是成大的毕业学生，我只是考取成大，我是他的毕业生，已经活到今天，我心里还要有这个心结吗？我自己就应该解开，我认清我自己的本领，我的能力，我能做的就是这么多。感谢着领受，在我要走的这一条天国之路上会走得更顺，不但更顺，和我的他就能更加配合。我是一个怪物，当我拿着第一张聘书，你想那个时候一定不是这么老，对不对？那个聘书我拿到手，回家跟我父亲说的第一句话，我说公务员规定了25年做得好好的就能提前退休，不要到65岁。所以我就跟老爸说，老爸，我告诉你哦，我不一定是好老师，但是我一定努力很努力去做一个好老师，可是25年之后我立刻退休。我的父亲很好玩，他平常很喜欢跟我讲道理，一讲一个钟点两个钟点都不停的，可是遇了一些个他觉得很可笑，跟这个小家伙说又说不通的话，他只是笑而不答，点点头说哦哦。那一天他就是这样，他也不晓得这个女儿哪一点哪根神经错了，拿到聘书回来应该是很高兴的，竟然以这样的年纪拿到聘书的第一天，25年还没有开始工作呢，就谈到说我要退休，你叫老爸怎么打？你们今天都有儿女，如果你的儿女问你这个问题，你怎么打？他跟我说哦哦，我安排我的生涯，我就退休了，我真的努力做，我做了29年终于可以退休了，我就退休了。然后过了2年非常快乐，我自己的生活，我说我要活出我自己，我要活出我书法招的品味来。我忘记跟上帝求一件事情，你们要特别小心啊，我忘记一件事情，我一直跟上帝求，主啊，你让我好好的把25年做完，你让我顺顺利利的退休，你让我快快乐乐的过退休生涯。感谢主，我都做到了，可是我没有跟上帝说，说做了以后就一直快乐下去，一直退休下去，一直这样，不要只给我2年。上帝都在我的前面做了，但是上帝给了我多久？2年。2年以后一直到今天，我比我不退休更辛苦更忙碌。主啊，为什么？为什么？看清楚自己，感谢着领受，凡上帝给我们的都是好。你要用什么眼睛去看？不能只用肉眼。如果我们只用肉眼去看，我们只看到缺点。我们要用心眼去看，刚刚孙牧师也提到的，上帝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走了40年的时间，圣经里有一句话我读来我很感动，我觉得很惭愧，他说我在你们在旷野有40年的时间，你们的鞋子破了吗？你们的衣服破了吗？各位，我们去查圣经，我们可以找得到，你一件衣服穿多少年，你一双鞋穿多少年，40年在旷野那样的走路，各位，他不是坐飞机，也不是开车，甚至没有脚踏车，就是走路，靠着这样就是双鞋，破了吗？以色列人看见了吗？以色列人看到了吗？我第一次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的反应是你这家伙笨了，怎么都不知道呢？慢慢我再读圣经，我自己有点长大，我自己有了解的时候，我发现哦，主啊，其实他们笨，我一样的笨。各位，把指头伸出来数一数，我不问大家就问我自己，我这一辈子坐过多少趟的飞机，我跟你借几双手来也不能数得清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架降落在不该降落的地方。为什么上帝都给我平安？为什么华航611我没上去？我用右眼去看，本来就该这个样子嘛。坐飞机谁告诉你说会掉到大海里头的？本来就该平安降落的嘛，谁跟你说的？我没有用肉眼，用心眼去分别的看清楚。我用肉眼去看就觉得说主你的恩典本来就该给我的，我用心眼去看就知道说哦，主啊，谢谢你的恩待。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特别提醒我们各位今天在座的好朋友们， 我们要认清楚我自己，我能做什么，我该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拿我自己做例子，我不是一个大才华的人，我不是有大本领的人，我也不是能成大业的人，那我能做什么呢？我现在常常说，人家问我说，哎，你现在的职称是什么，你的 title 是什么，我说我 title 是小弟。他说错了，你女性吗？你小妹怎么是小弟呢？我说对不起，小妹是性别，小弟是职称啊。如果你是从台湾来的，你就会知道，我们许多公司行号都有一种人被叫做小弟的。那小弟是干什么？扫地的、抹桌子的、买便当的、打杂的，叫他干嘛的？甚至于你啊，他要去邮局，你有封信请他带去，也帮你一起寄的那一个人，他叫做小弟。我就是这样，这些年来好像看来我可以管很多事情，但是到我办公室谁要请个假代班的是我。所以电话一进来说找毛小姐，哦，我说她有什么事，我今天代班。我们老板要出去开车的是我，他不是不会开车，各位开车很容易对不对？你们大家都开车一点都不稀奇，不过停车很难啊。到你们这儿来开车，我看见那么大的格子我都好高兴哦。你晓得我们在台湾吗？那格子很小，我常常停好车是从那一边爬出去。我一个朋友跟我讲，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买五门的车，那个背后也打开。他说很多次我停好了，这也出不去那也出不去，很简单，背后爬。还有一个是已经要演讲了，已经要开会了，那个车子也不能背进会场，所以一定要有个司机。我们办公室很小，基金会很穷，王建轩不领薪水，我不领薪水还不够，我还发不起一个司机的薪水。什么人可以做？我。你看清楚自己的职分，我就做一个快快乐乐的司机，因此他能到的地方我就到。我有一次一看，哎，老朋友请客，虽然是长官，虽然是知名人物，我一看吃饭的时间也到了，车子停停，我就挤进去了，跑去问他，某某长，对不起，我赏晚饭吃好不好？各位哪个司机能做得到啊？你们部长请客，请你老公，没请你啊，你也跟进去吗？我这司机就跟进去了，我是最伟大的司机。开开开开，那个路不认得了，所以指着那个老板的鼻子说，下车，叫个计程车，赶快去，我来不及了。还好我没有被 fire 掉。各位认清自己，我有多大本领，我没有能力做老板，我就做一个快快乐乐的伙计。不过做快快乐乐伙计并不完全是我刚刚讲的这么快乐，就拿做司机来做例子，我开了这几年几乎是半职业化的专业化的司机之后，我才知道专业司机有多辛苦。老板门一开下车了，他回头呢，哎，客气还说一句话，马上来，不客气就走了。什么时候来？那在也许五分钟，也许半个小时，也许两三个小时，就因为他说我马上来，你不敢去买水喝，你也不敢去尿尿。如果在那个时候你正好手上既没有报纸也没有书籍，又睡不着觉，你只有坐在那里干着急。各位，这是司机的甘苦。可是做司机你也有很多掌握，我后来都预备了很多东西是我司机必须要用的，例如我有很多东西我要写啊写啊写啊写啊。开车开的最多的时候，为他一天要赶六个行程，不停的六个行程赶下去，那我有很多时间坐在车子上。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他台北县要参选了，我们在中华日报人家允许我们登一点文章，所以我必须要把这几个礼拜这几个月的文章都赶出来，说一口气赶20天，在哪儿写的车子上就写了。哦，感谢主。你要不要感谢主？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写了，所以你不要小瞧我的本领小， 我的职位低，我能做的事情少，你也可以小兵立大功。各位，我刚刚只是举个例子，在你的生命里头一定有这样的例子。从这个例子上，我就要跟大家分享到另外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的主离开我们这个世界的时候跟我们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在教会，在牧师，在我们团契，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做基督徒的不知听了多少次这样的话，我们心里头也有一个期盼，说对，我要下去传福音。怎么传？今天孙牧师也提到，每一堂几乎所有的讲员差不多都会提到这件事情。我们很多人也都说，第一个反应说，哎呦，我怎么会，我在下面可以跟你哒哒哒哒哒哒讲得听，往台上一站我就讲不出来了，一句话都没有了，我不会讲，我没有你的口才，我没有你的胆量，我都不会。第一个反应说我不会，第二个反应说我不会，我比你更好，不过你们为什么都不捧场呢？为什么我在这里就这么少人呢？刚刚孙牧师在那里就那么多人呢？我要跟孙牧师一样。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这两个极端化的，这两个极端化的都不对。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认清我自己，我知道我能做什么。做牧师，各位啊，我常常说这样一句话，我没有这样的恩典，我没有这样的福分，那是上帝的召选，不是人人可以做到。你们以为做一个牧师，做一个传道人，只要读神学院就可以吗？不可以的，那是上帝给你特别的福分。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得到这样的护照，我不是做牧师的那块料，我不够资格，那我还要觉得说我去湛江南我去做牧师？我是看我自己超过所当看的，我是没有把我自己的这个肢体认识清楚我该做什么。所以我第一个跟大家，我今天跟大家讲的，因为我是一个平信徒，我只是以我生活的经验向大家提出报告，我不是告诉大家说你要怎么做，我是告诉大家说我就是这样做的。所以各位，你在我的演讲里会听到告诉大家说我怎么做，我怎样，我怎样，像刚刚提到许多小故事，我就是这样。那么在这样的时候，我告诉我自己我该怎么做呢？我做我能做的，我做我眼面前的，我做我最洁净的。我不是牧师，我不用站堂站讲台跟大家去传福音，我是女儿，我可以跟我妈讲，我是姐姐，我可以跟我弟弟妹妹说，我是一个工作人员，我可以跟我办公室里面的这么多的同事，从我的董事长总经理一直讲到我的工友小弟小妹，可不可以？而且我们这两天的聚会里头，大家不知听了多少次，我相信你们都已经耳朵要长茧了。我们听到什么？传福音是靠着这张嘴吗？孙牧师的那个故事好可爱，你们记得吗？一个老虎要去吃人，吃到最后剩下一张嘴，才闻到基督徒的味道，所以他不吃了。那意思说咱们基督徒就只有一张嘴是基督徒，还有一点基督徒的味道。除了这张嘴以外，我的思想，我的行为，我的做法，我的表现，我的一行一动，是不是基督徒？别人来决定我要不要信仰基督，我要不要选择永生，不是靠听的，是靠看的。各位，我们家里抱的小 baby 都是这样，他不是光靠听你教他要怎样，他靠看，他靠模仿，他就学习了。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上，你们个人有个人的行业，个人有个人的那个专门的职分，你有你的一张办公桌，就在你这张办公桌上做你该做的事情，而且做得更好更多，让大家看得出来你是个基督徒，闻到基督徒馨香之气，你就已经在传福音了。我们台湾有一群牙医师，其中有个为头的人，也许大家知道，叫梁广库。他的父亲是从前的广东的一个县长，被枪毙掉了，他因此成为孤儿，送到孤儿院，在孤儿院受教育长大， 然后因为不用钱可以读书，所以去以侨生身份到台湾去读国防医学院，读亚科。以他为基础的这一批朋友，他们开了很多间诊所，六间七间牙科诊所。各位都知道，牙科诊所在世界各国都是很好赚钱的。他们把30%的钱，赚到的钱，分给这些个同伙的牙医师做生活费。各位，大家都要吃饭的。70%的钱，用得来去做主的工作。他们传福音。他说：“我也不是牧师，也不是传道人，我怎么传呢？我是牙医师，我会看牙，我会修补，我会做牙，我会矫正，我就可以拿这个去做。而且他们深入到大陆去做，他不但在台湾做几间的牙医师诊所，他在大陆去做，因为大陆有些地方缺乏这样的人，缺乏这样的这个知识技术。”跟一些个例如牙医用的器材等等。我曾经去到云南去看过他这样的一个诊所，然后现在他们在保定，我也去到过保定。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就立一个好的榜样。我告诉你，做牙医师就是这样，你们讲你也好，不讲你也好，会也好不会也好，我尽心竭力做我该做的。在许多制度上不相同，在许多思想上不相同，发生一些困难的时候，别人都会得到一句话说：“咦，你们怎么这么奇怪呀？”然后说：“哦，原来你是基督徒。”他每天晚上也开工作汇报、心得汇报，老师教学生，学生问问题。开始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也来唱歌，好不好？”那天晚上聚会还叫王建轩去做个短讲，我因为习惯了，也就是这本圣经是我常常带在外面走的，因为它小，所以我就从我的房间抱了我的圣经，从一坐下来以后马上抱着圣经就进了房间去了，赶快把它放下来，因为那是不好的，不可以带，不好的，你就去说，你就去做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又回去了，然后他们就开始说我们唱歌，我一听就知道都是圣诗啊，都是圣诗啊，只是他没有喊阿们，他没有喊哈利路亚，他没有说哦父上帝，但是他们就拿生活的见证，因为老师跟学生都住在一起，就拿生活的见证去感化这些学生。各位，我刚刚说我们认识自己，这一批牙医的朋友，他不是传道人，他不是传道人，有许多朋友也不见得会传道，他会看牙不一定会讲话，但是他就拿这样的工作见证，拿这样的生活见证，就在他工作的那一个领域那一个范围去做上帝的工作，他照样能可以把主的福音传出去。各位，我们夫妻二人要同心，要在这条路上更像主的这条路上，我们从哪里做起？我们不需要好高骛远，别人做牧师我也做牧师，别人云游天下我也云游天下，不需要。我做我能做的，牙医师就做他能做的。他们成立一个基金会，有一位董事长，那位董事长是牧师，所以我就问他了，我说牧师啊，你又不是牙医师，你也不懂得这些个什么什么云云，你是个牧师，在香港牧会的，你怎么会去做他们的董事长呢？他跟我说：“哎，姊妹啊，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叫我去做董事长吗？因为如果要坐牢的时候，第一我没有儿女，第二我师母有工作，第三我教会还有传道人，我是最有资格去坐牢的。”各位，这位牧师的话很严肃，安排好了，所以如果有一天要坐牢的时候该他去做。在我们做更像耶稣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你能不能从这些地方判断你的工作，看清楚你自己做自己该当做的事情呢？我刚刚曾经提到一句话，很多事情我们只是用肉眼去看，没有用心眼去看。 如果你用你的心去看的时候，你看到上帝的心，你看到你的工作的心，你可以看到你同事的心，你可以看到大家的需要，你就能知道你该怎么做。可是有一个更重要的，你要看到你配偶的心。有的夫妻会吵架，我不知道你们吵不吵架。我曾经为这件事情去问牧师，我的牧师跟我讲的是：“哎，姊妹，有两种夫妻是不吵架的。”我说：“那是哪两种啊？”他说：“一个是圣人，一个是白痴。”哎呦，我说那放心了，我是第三种，一定吵架。那个牧师，我们因为很熟了，跟我说：“他说，姊妹，你要晓得，我跟师母也会发生局语。”他说：“局语二字，你听懂吧？”我说：“我懂哦，会吵架。”所以有一对夫妻会吵架，去见一个牧师。牧师没有用刚刚的话回他，牧师只是跟这位先生说：“回去听听你太太说了些什么，看看你太太做了些什么。”这是一道夫妻关系的良药，你可以改善你夫妻的关系。过了几个月，这个人又去见了牧师，他说：“嘿，有用耶，我从前都不晓得他在干嘛的，现在我晓得，哦，原来这样。”他也是蛮辛苦的，他说：“不过改善不多哎，能不能再给一点？你有没有说特效药？”牧师说：“有。”他说：“那特效药是什么呢？”他说：“回去听你太太没说什么，去听你太太没说的，去看你太太没做的。”哟，他说：“牧师啊，你有没有搞对呀？你有没有搞错啊？他没说我听什么，他没看我看什么，他没做我看什么。”牧师说：“弟兄，回去好好想一想，照我的话去做。”过了几个月，这个弟兄又去见牧师，他跟牧师说了三个字：“我懂了。”他回去再看我老婆，我也是问一些话，跟他讲讲讲讲，他不答，他也不理我，冷战。他我现在想着他为什么冷战呢？啊，他是个教书的，在外面已经讲了八个钟点了，回来哪有力气再跟我跟你聊天呢？地很脏了，我就晓得你不拖地呀、啊？你做个老婆的人家干什么的？不然我为什么娶你呀、啊？不，太太骂你的，太太没做啊。才晓得，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的脊椎有病，他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所以他看着他没说没做的，听着他没说的，各位，这是从什么去看的？用什么去听的？用这颗心。如果你真的从这颗心，我们做夫妻的，不管是夫还是妻，你会在你的成就之中看到你配偶的辛苦和委屈。你以为你在外面当总经理，一个人就可以 handle 多少事情，风风光光，那你家儿子谁管的？哎，你说我所有的钱都交给我老婆了，都给了你了，你还跟我吵什么？那你没有算一算，你那个钱够不够付所有的贷款、保险，剩下的还有多少啊？你算过吗？各位，我们要在自己的成功之中，看到我们配偶的血汗，看到我们配偶的辛苦。如果你能看得到，我们刚刚讲的同心同行才同得起来，你才能同行才做得到，否则是不可能的。你看不到，我只看到我的成功，我的成就，我从最基本的小职员爬到董事长，我真伟大，我有两把刷子，我比你行，你这个老婆傻乎乎的为什么不听我？各位，你的家庭不会和睦，你的父亲也不可能同心，更不要谈同行。如果是同的话，那是勉强有婚姻的一根绳子把你们捆在一起。你的那个成就是建立在沉默的那一方的委屈与痛苦之上，他只是不开口，他只是没跟你吵，他只是没告诉你真话。刚刚说了，那个太太的脊椎在痛，她的腰在痛，她不能扫地，她不能跪在地上擦地，她怕烦你，她没有告诉你，不是她偷懒没有去做。所以你要去看，你要用心去看，看她做的事情，看她的辛苦，看她的委屈。 这样子我们才能可以走到同心同行的这条路上。我只有十分钟的时间，我要讲最后最重要的一点。当我们同心同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做同样的一件事情？哦，当然如果你能可以做同样一件事情，那是最好。很多人现在很羡慕王建轩和我苏宝照，说你俩到哪里都是一起，哦，你们真是恩爱夫妻，哦，感谢主。为什么我们没有小孩，一个人死守老家，一个人云游天下，有那必要吗？为什么不能同行呢？能同行不是很好吗？有一个叫做张孝慈，有个叫做严孝章。你知道这两位先生是怎么过世的吗？夜半深更，旅馆之中，病发，倒在地上，躺在床上，连呼救的人都没有。等到第二天别人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这件事情我一直放在心中。其实我告诉大家，我不喜欢跟着他后头走，我喜欢我云游天下，因为我从小云游天下。他还没有出国的时候，我80年已经跑了很多地方了，又跟着我的父母，跟着娘家，我就走了，我不用跟着他。可是这几年我都跟着他，为什么？夜半三更，若有三长两短，总有一个打电话的。所以夫妻如果能同心能同行，能做一件事情，晚上住一个房间，好得无比。但是是不是一定有这个必要？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今天的重点在下面。我的答案是说没有，因为肢体不同，因为专长不同，因为恩典不同，所以你就做你的专长你的专点，而能发挥同样的效果，走在同样的路上就可以了。我认得一对朋友，先生是搞电子高科技的人，当然有博士学位，还不止一个，赚的钱也很多，同业之间非常风光。因为省吃俭用，储蓄一点，因此把所有的工作都辞掉了，从家庭礼拜开始建立教会。我认得他的时候，建立5座教会，他牧养其中的一座，现在有7座教会，好不好？好得无比呀，非常羡慕他。当我认得他的那个时候，他谈到一个问题，其实我们两对夫妻才是初见，我们以前不认得。他就提到刚刚我讲的问题，说真羡慕你们两个人啊，同进同出啊，真好，我们也要这样。我心中不以为然，我们家那个乌鸦嘴就开始开口问了，像法官审案子的，就问你太太是干什么的，哪儿毕业啊，做多少事啊，赚多少钱啊，呵，问了一大堆。问完以后他告诉他说 No。 我们刚认得，前面我们不认得，因为他太太是做房地产开发业的，发现一片荒山，怎么开发出来？我告诉你，他交税的那个零头比我一年所得还要大很多。是这样一位能干的女性。我为什么他一开口我就觉得不大恰当？因为表达的能力、说话能力不是那么强，我们做传道人，我们做牧师好像应该有点口才。所以我们家那个人就跟他讲说，你为什么不把你所有的钱赚下来，例如你赚了100块，而交税去掉50块、60块、30块，好不好？你把那个都扣掉，剩下的全部所得，以保钱不摆在自己口袋里面，去支持各种传道的工作，电台、杂志、教会、学校，太多了。你有钱啊，各位，有钱好不好？我现在发现有钱真好，可以做很多事情。所以各位，这一对夫妻如果太太也真的就辞下来跟他的先生一起走入传道的工作，好不好？好。不过有更好的。那更好的是什么？他就做他的本行。他那个钱一票赚下来，他不一定是每一年，是这几年一下一结下来，那真是个天文数字，那要养教会养多少啊，要去支持传道人发奖学金，哎呦，那真是发不完呐。所以夫妻同心，在主的工作上同心， 在更像主的这条路上他同行，他也同样是做的一个基督徒该做的工作，但是是不是一份工作？所以我们的牧师如果是牧养教会，师母在教会中也负责传道人的工作，好得无比。但是如果师母有他自己的职业与工作，让他的职业他的工作支持牧师这个家庭必须有的开支，教育子女，帮助教会，甚至支持其他的传道人，你们说师母错了吗？我认为他没错，我认为他没错。我不知道你的看法，我不敢要求你说你也认为他没错，但是你的确可以深深思考。就拿我刚刚说的这个例子，当然这是比较特例一点的。亲爱的朋友，我们不要去说别人，回过来说我们自己，在你人生的道路之上，我们要跟先生跟太太洗手手牵手，但是靠我们还年轻还有力量自己可以走人生这条路的时候，我们可以各走各的，但是我们的心是相同的，可我们要走的这一条路的目标是一样的，在爱主的工作上是没有分别的。所以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在这里跟大家特别分享的，说我们夫妻之间是理性的支持，是智慧的引导，是成功的助力。怎么叫做理性的支持？做该做的事，不一定是我爱做的。各位，你以为我很喜欢做个小跟班的，跟着他背后吗？但是我该做就做，快乐的做，感谢的领受去做。所以这是理性的支持。我们要做智慧的引导。我昨天曾经举了一个例子，夫妻两个人为买沙发在那吵架的，那个太太是真有智慧，然后让先生做决定，却是太太的心愿，不是智慧的引导吗？彼此成为彼此成功的一个助力，帮助的力量，而不是阻力，不是一个妨碍的力量。各位，在我们人生这条路上，这才是我们做姊妹这个角色应该扮演的。其实各位，我要特别呼吁的，也才是我们做弟兄应该扮演的角色。刚刚孙牧师在台上说，许多年轻的男孩子在家里头从来没有动过做过事情。各位，我们很多女孩子在家也没做过事，但是彼此为了爱的时候，他可以为那个小姐，为他有追求的对象，他说那个人减了30公斤，我的印象不止，因为报纸上登了，而且我们的电视还访问他了，好像是70还是多少公斤，是不是很大一个数字？那么同时有一张那个照片啊，展览他这一块肚子，哎呦，本来是大大的一个啤酒肚子，现在都已经瘦瘦，这个肚子比我们女人的那个生成纹还要厉害，那个皱着皱着，吼、哦、好恐怖哦，因为本来这大大像吹气球一样，现在缩掉了。为什么能做到？为了爱。我曾经很牢骚很感叹的说，我们每一个女孩子在家在父母的眼前，不管你有钱没钱，都是掌上明珠，都是父母的最爱。可是当我们嫁了人，到那个人的家里去的时候，我们就变成灶下婢女，对不对？虽然我们今天都没有灶啊，但是你家都还有口灶啊，我们成了烧饭的，我们成了洗衣服的，我们成了带孩子的。如果我们在外面有我们的工作，因为要加班，因为要工作的压力要竞争，我们已经累得满头大汗了，跟别人是平等竞争，那没有男女分别的，人家没有说你是女人所以特别优待你，可是回家来看老公的脸色，说怎么这么晚才回来，饭都还没烧好。相反的其实也是一样，我们常常责怪说，你看看人家老公当部长你怎么都不当啊。各位，我刚刚说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不能掌控的，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不能要求的，我们要看自己所当看的，我们要认识自己，然后做我们能做的，然后在我们的婚姻这条路上， 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家庭建立得非常的美满，彼此之间才能快乐，而且更重要的，各位，我们才能荣耀上帝呀。我们不是说做基督徒有喜乐有平安吗？夫妻吵了架有喜乐，家庭之中有平安吗？在我的周围，就是我台北市，我的工作环境有好几对已经离了婚的，有一对年轻即将离婚，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会是我们负上帝的光荣吗？我们的主会说，哎呦乖孩子，你真有本领，你总是发展家庭纠纷的，哎呀我真爱你，会吗？所以我们要教会兴旺，一定家庭兴旺，教会兴旺一定有平安喜乐，那一定是我的家庭先平安喜乐，而我家中能平安喜乐，那不是靠一个人，当然是靠神，但是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责任推在神的身上。我们的上帝不照顾懒人，他不照顾推卸责任的人，我们应该告诉我们的主说，主啊，我有责任。我们常常要求我们的太太要这样，我们的先生要那样，你们难道忘了一句话，我们中国老话说，求人不如求自己，我要要求他爱我更多，我有没有爱他更多？我要要求他体谅我，我有没有体谅他？我要要求他这个那个，我有没有为他做这个那个？如果你都做了，这是我们已经尽心竭力，而我们已经尽心竭力不一定就能达到我们自己的愿望，我要的不一定能达到，不一定能达到，也许能达到，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上帝有他的美意，我一天到晚想要一个小孩子，我一天到晚祈求，一天到晚祷告，上帝到现在有几十年了也没给我，没给就没给嘛。王建勋常常讲，我觉得实在很有道理，说上帝给我们子女是有配额的，就是我们数学里面的那个排列组合嘛，啊，有零配零，一配二，二一配三，一配几嘛，他说我们是第一对，天下第一对，是名儿名女，我们走在你前面吧。想到我们是第一对的时候，我还可以竖大拇指头，我还很得意的，我比你强啊，我干嘛要比你弱？哎，这个是求不到的。第二个，你求的不一定是你喜欢，是你喜欢的不一定是最好的。我从小就不爱吃那块肉，我从小就不爱吃正餐，我从小就不爱吃饭，我母亲给我起了个名字叫模范生，是模糊的模，吃饭的饭，因为他总要给我一块肉，我那块肉死活就下不去，然后我的弟弟就快跟我讲，大姐我帮你吃一口，我妈没听见就算了，她听见了，他每次都会同样的一句话，自己的事自己的做，自己的饭自己吃，你听懂了吗？所以我也不敢叫他咬，他也不敢来咬我一块肉，因为我求的不是最好的，我求什么？我求不要吃饭，我求不要正餐，我求让我吃零食，我干嘛呀？我母亲说你把饭吃饱了我就给你零食，我说你不讲理啊，我饭都吃饱了我哪有肚子去装零食呢？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是很对的，但是我的母亲她不是上帝，她没有读过多少书，她毕竟是一个好母亲，她知道什么对我更重要，那碗饭那块肉比那个巧克力糖要对我好多了，感谢主有这样一位母亲，所以我能活到今天，如果我没有这样的母亲，我也许不能站在这里，早就营养不良长不大了，你说对不对？我的母亲不比上帝聪明，他知道拿最好的给我，我可不喜欢，我一天到晚在求，所以各位，当你在上帝的面前求，你又尽心竭力去做，而上帝没有给你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应该想一想我刚刚说的这个例子呢？上帝会把最好的给你，既然是爱我的父母都把最好的给儿女，我们的主难道不把最好的给我吗？哈利路亚，感谢主，你就能快乐的感谢的领受，然后就可以跟我们的那一个，不管是先生也好是太太也好，我们可以手牵手各走各的。 同心同行，各展所长。谢谢大家。